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金枝茫茫，我是佳枝。
金枝茫茫，我是托尼。
哎呦，这次学会自己做自我介绍了，还可以哈，不用 Q 你了。今天呢，只有我们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教授忙于备婚了，人家马上就成为最美新娘，大家期待他的世纪婚礼。那他最近就比较忙，可能没有办法抽出时间来跟我们一起录节目，所以这期就咱们俩就录了吧。
没有请我。
什么啊？对，那请你的话，那教授的老公是要心里不舒服的呀，你知道吧？
他
有危机感的喽。
我用我的本名去参加。
可是教授的老公知道你这个人。
啊，好。
哎呀，没事了，反正就是。然后因为然后介绍一下简单的 recap 一下上一期节目的这个情况哈，就
是 Samantha 还是我的上一期？
是你的、
okay.
就是上一期的渣男问答这个节目哈，它的收听量啊，仅网易云音乐一个平台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8万，你想想看什么概念，8万人体育场装满了也就是8万而已，你知道吗？然后呢，对于一个我们这样只有3期节目的这样一个新的栏目来说，新的 podcast 来说呢，这个成绩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了。我现在觉得我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很多这种榜单，就是明年的第一名之类的，我觉得我们已经提前锁定了。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我跟教授两个人啊，真的是被骂得太惨了，你知道吗？就那些评论啊，音频平台就全部都是在骂我们的。
那你们也是小部分的吧？
没有啊，超多的，就一直说我们吵，然后说我们抢你话，就不给你机会说话，
就是希望你们变得更好的观众。
哎呀，你又开始的话术，又开始。
真的是这样啊，他们告诉你一些发自肺腑的建议，希望你们可以做得更好。
但我跟教授，你知道我们俩也不吃素的好吗？我们也
是
知名的互联网恶霸好吗？教授就不用说了，教授是骂加州起家的好吧？人家连一个 state 都敢骂好吧？就怎么会现在沦落到就是因为你然后被全网攻击的这个程度呢？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你希望你们做得更
好。我服了。然后我呢，我也是知名互联网恶霸，你知道，就是微博上面，就是他推出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拉黑，就是我们这种稍微有点 follow 的人，你可以拉黑人家，然后人家3天不能说话这样。
所以你拉黑的人比你的粉丝 list 还长是
吗？没有，就是我这你现在去给我留言的话，然后系统会自动提示你说该博主已于30天内拉黑超过10人，请谨慎留言。这个就是互联网恶霸的一个认证，我
是
有这个认证的，所以你们以后在这些音频平台留言的时候给我小心一点好吗？好了，威胁过大家了，然后我们
节目一开始先威胁听众，真的，
哎呦，真的很气的呀！你说我们录节目的吧，现在就分文不取的吧，我们没有开始恰饭，然后呢，就用自己业余时间做啊、剪辑啊、找嘉宾啊，很累的呀。结果我们还被网络暴力，你说这个根本我们肯定心里不爽的吧？
是的，是的，
所以要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威胁一下大家哈。
好。
然后呢，Tony 这个节目一出来啊，真的是反馈，其实我预想到反馈会很好，但是我没有想到反馈会这么好，就真的那些女粉啊，就是真的是被你迷得嘞晕头转向，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就是以至于啊，节目出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教授两个人，我们不管在自己的微博发任何自己的日常，你知道吧，下面的留言都是 Tony 照片有吗？ Tony 照片康康，就这种，全部都是这种留言。有一天我们教授难得的发了一个9宫格自拍什么的，结果下面还是说真漂亮，但是我也想看 Tony 的照片什么什么。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就800年不联系的那种小学同学啊什么，突然找到教授，然后就教授还以为有什么事情对吧，这么久不联系突然加你微信什么，结果说哎呀，我和我的女朋友都是你们节目的听众，然后我女朋友很想看一下 Tony 长什么样什么，正所谓就是洛阳亲友如相问Tony 照片看一看，就这种已经到上升到这种程度了，就很夸张。你觉得一夜爆红的感觉如何？
这些事情其实挺复杂的。首先我一开始确实有在关注播放量和
他超关注
就上班的时候有机会中午吃饭或者干嘛都会拿出来看一下。
对啊，
但是 我觉得因为选题的原因还有各方面原因，我没有和同事或者周围的朋友讲这个事情。
嗯，
就最开始两天会有一种我明明在做一件我还
普度众生的事，
也不是普度众生，我哪有那么高，就是做一件我还蛮激动人心的事情，但是也不能跟大家分享这样子一种感觉。嗯，然后几天以后
你又委屈了呗，反正
没有但几天以后那个数字也就读不太懂了，
就是失去意义了，
就超过了普通屁民的想象，所以就算了，
心又空了。但他其实真的是还蛮 care， 他其实很享受这个网络成名internet famous 这件事情的，你知道吧？
但成名的是托尼，不是我啊。
哦，
就比如说我在路上遇到一个留了言或者是听完以后觉得怎样的，
人家
也
不
会
认
识我，
认出你来，对吧？
对啊，就只是这样擦肩而过而已。
哦，你又错过了很多好女孩的，因为没有揭示性的真实身份，又错过了，又不幸运了。
是你把粉丝只在前面加了女粉，我是我都没有把他们称为粉丝，我只是把他们称为就是这一期节目的听众而已。
哦，又来了，又开始攻击我了。哎呦，等会儿这个留言下面又全部都是骂我的。
其实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很奇怪，我其实后来也有复听那个广播内容，但我没有觉得你们特别吵。
哦，感恩感恩，
真的。
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就被骂了嘛，被骂了之后我们俩也反思了，我跟教授，然后因为昨天我们俩正好晚上在喝酒嘛，然后后来我们就边喝酒然后边聊天，然后我们就开始自我反思了，你知道吧？我们后台也开始在那里自我反思了，
是，
然后我们就想说，哎，好像一旦被指出经常抢话这个缺点之后，我们发现我们日常讲话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我们日常讲话就是大家就卯足了劲就抢对方的话茬，就这样，
充满表达欲，很可爱。
就我们那个一个讲话的信息量是超级大的，
嗯，
但是好像我们自己沉浸其中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突兀或者是没礼貌打断别人什么，因为好像我们就是习惯这个交流方式。
其实和你认识这么久，我没有觉得你话特别多。
对啊，我是文静的，
话太多的话应该不会长期保持联系。
我是文静型的，我真的是文静，就是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
对吧？你知道我这人就是很那种内向啊。
你坐在我对面，我能说什么呢？
然后呢，嗯，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因为这节目出来之后就有很多人就是说啊 Tony 我可以什么什么，就很想跟 Tony 谈恋爱，什么被这种 level 的帅哥扎一扎我也愿意啊什么什么这种。我跟你们讲，你们留这些言的时候真的给我小心一点哦，因为 Tony 有在偷偷的看，就 Tony 会点进这人留言，然后就看那个女生的自拍。是不是？你承不承认？
我先承认我有做这样的事，但是我很多留有趣言的粉丝我都有点进去看。
哦，你现在怎么又叫人家粉丝了？反正就是你们如果真的对他感兴趣的话，其实我给你们支一招，对吧？你们就这期节目出来以后啊，你们就先听到这个 message 之后，你们就赶紧去修两张精修自拍放在自己微博里面，你知道吧？然后呢再去留这些骚话，然后再去留什么 Tony 我可，
你不要给粉丝下这样的定义哈。
没有啦，根本人家真的对你感兴趣啊，怎么啦？
那其实我觉得
如果促成一桩姻缘也蛮好。
其实我觉得冷静的看这个事情呢，粉丝更多的是好奇心。
嗯，
因为不管不是我，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你再怎么样都不可能去满足一个人的想象中的一个形象。
是，
因为我现在出现的只是一个声音，一个常常被打断的声音而已。
常常被打断。
对，然后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可能在听完节目的人在路上遇到我也不会多看我一眼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就还挺平静的。
但是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啊，你是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公开照片了，因为即便你其实是长得很 OK 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已经把你想象成金城武了。
嗯，
就是你
我觉得金城武都不能满足所有粉丝的想象。
对，就是每个人心里有一个 Tony， 你知道吗？
就这样蛮好的。
你已经被封神了，但所以你就如果真的发出照片来，一旦不是他们的 type 的话，你就跌落神坛，你知道吧？
那就靠，那就剩下就是真粉是吗？
啊，对，剩下的就是人格粉。所以你现在的照片是本节目最大的一个机密，你知道吧？一旦泄露，我们这个节目就此坍塌。
我反正是没有机会泄露，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
我们现在可以拍卖了。算了算了，不要自断我们自己节目的前程哈。
好好好，
好好好，那我们今天要不就开始切入主题吧。今天还是一期渣男问答的一个环节。
是。
嗯，所以我来。
还要叫我渣男是吗？
叫那叫什么呢？之前不是管你叫妹渣吗？
前两天我去一个就是上海那个潮流展，我觉得上海的朋友应该有去，
嗯，
对，
嗯。
然后我在逛潮流展的时候，就莫名觉得自己特别土。
为什么？
然后我就逛着逛着，突然就觉得，我就看了一下我朋友，他们不知道我有录这个节目嘛，
嗯，
然后就看我朋友说，你可以叫我渣土。
渣土，对，
又渣又土，
一点不好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讲这个，你讲的有点憨憨的，你知道吗？
啊，当时自己想到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开心，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做这个背景介绍，
没办法介绍渣的这一块吗？
好了，
土的这一块就不言自明了，是吗？
嗯，好 ，OK，
好，那我就选几个问题吧。
嗯
嗯，第一个是想知道 Tony 有搭讪失败过，或者是求而不得的经历吗？
其实我本人搭讪不是很多。
你都是被搭讪？
就是在路上看到一个好看的，然后冲过去。虽然上次节目我有讲说你就应该过去嗨，然后认识，但真的这样子的，
你自己本人其实反而没有这么做过。
对不起，
一次都没有，所以
很少。
那就换第二个问题呗，你有追求别人但是没有追到的这个情况吗？
有啊，
有，
当然有。
什么情况？展开刚刚。干嘛？
妈呀，我没准备好。
没有准备好。
等一下我拿瓶酒。
啊，拿瓶酒。
这个要剪掉吧。
这个拿瓶酒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可以留下来。大家都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讲的这些伤心的回忆还要需要一些酒精来敞开心。
可是这个问题回答不上来，我觉得。
你回答不上来吗？
其实我觉得佳芝问我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深刻的立刻的一个大的反应，
嗯，
原因还是因为上次我也有讲过，
嗯，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还是一开始互相吸引，而不是单方面吸引的。所以如果我对被一个女生强烈的吸引，而她对我没有任何想法或者怎么样的话，
嗯，
我也不会放低姿态，或者是玩招数，或者是做一些特别的付出而去得到，
嗯，
我觉得没有意义。你就让他去喜欢他喜欢那个 type 的男生啊。
我觉得对苦追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挺没意义的一件事情。
我反正做不到。
我觉得你苦追，你是真的是因为喜欢这个人，还是你为了感动自己呢？
你与其有能量去苦追，你不如把那能量留着一个可以欣赏你的女生的时候，再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就好了嘛。
对，我觉得是，就是有的人就是不合适呗，
okay.
对吧？你再怎么苦追也没用。
好，
嗯，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给男生发短信，但对方不理你，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个典型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不是在微博上征集大家要问 Tony 的问题嘛，其实我发现非常多女生都有类似的一些困惑，
嗯，
就是 either 就是这个男生就是不理她啦，
嗯，
either 就是若即若离啊，
嗯，
有点揣摩不透啊什么，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你对这种情况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有看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很久以前你跟我说要再录一期的时候，
嗯，
我当时有看到这个问题，
嗯，
我可以讲一个长一点的回答。
嗯，请讲。
他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件我都已经快忘记的事情了，
嗯，
就是你们想象一下，再往前推十年，在手机或者微信还没有这么普及的时候，
嗯，
要立刻回复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当然我年纪没有那么大，我还没有到什么都慢的那个年代。
对，啊，嗯，
但是他让我其实还蛮感激，他让我想到了我和我初恋做的一件我已经很模糊的事情。
哎呦，
对的，
哎呦，
当时还在念高中，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同学已经有了手机或者小灵通，
嗯，
我 不知道。
我靠，好有年代感的一个字，小零头。
对的，然后
一讲出来就知道已经是九零头上的人了。
对，然后用小灵通的时候，小灵通还要充话费，很贵啊。然后我父母也不想让我用手机或者小灵通，
嗯，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
嗯。
然后当时认识了一个女生，
嗯，
最开始我们连通讯工具也没有，我们也不是一个年级的，然后我们互相是有好感，就像刚刚说的，是两边都有驱动力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可以。
是他大一点还是你大一点？
他大一点。
哎呦，
他比我大一年，是初恋。
然后呢？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做广播站的，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
哎呦，一切都冥冥之中都已经注定好了。
那是我人
生回到广播站了，是吗？
对，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做广播，然后。哎，我这样讲会不会有人知道我是谁？
不会。
OK OK OK，
没那么红。
好，
嗯，
对，那个广播也没有那么大影响力。然后在学校做广播的时候，当时他是大一届，所以他是管理者，而我是一个新加入的一个学生。
嗯，
然后有一天，我们突然想到了一个互相沟通的办法，就是那个时候还在暧昧期吧，然后也没有确定关系，那个时候年纪轻，第一次暧昧期特别长。我们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去沟通。
什么？
因为我们跨年级，然后我们的教室是隔了整整一个很长的一个空的那个走廊，
嗯，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下课走到他那边去跟他聊天，
是，
所以我们就只能每天晚饭的时候交换 MP3。
MP3？
对。
然后呢，就是歌词是传达心意的吗？
不对， MP3 可以录音的。
翻个白眼。
真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我忘了最开始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可能是我或者他有一天用，应该是他吧，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还蛮呆呆憨憨的，然后他可能，那就是他好了，有一天他可能录了一段话，然后在 MP3 里，然后说我们平时上课或者在学校的时候没有时间
见面，
但是我有话想跟你说，然后就录在 MP3 里面了。然后我们持续了一段时间，每天就交换 MP3。
偶像剧哦。
哇，那个感觉真的非常
很纯。
因为你想一下，你今天晚上，我是白天拿到 MP3 以后我一天都不能听，我要下了晚自习回到家，
那躲厕所里听，
洗漱完挺长的，大概半个小时几十分钟，对，
讲那么久，
然后后来越来越长，然后你一定要等到晚自习结束以后回家上床以后，
沐浴焚香，
对，没有焚香，然后钻到被窝里面以后，你再去听他讲的话。
嗯，所以你一整天都是怀着那个期待，
对，
然后你再揣测他会发什么。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期待，就是你听完了以后呢，你不可以立即回的。我觉得这是我后来就再也没有机会感受的一个事情。
嗯，
我跟你发短信都是
及时
吃了吗？正在吃，在吃什么，
啊，
什么？在哪里吃，在哪里，就是这样一个，他会跟我完整的去描述他对某一件事情的想法，对某一本书的想法，对某一个新的专辑的想法，某一件听完整一二三四五件事以后，我根据自己的感觉，然后回复，然后再去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录完以后就有另外一个期待，他会有怎样的回应，但是这个要等到第三天，因为第二天他是听，第三天才会给你。
我妈耶。
然后对，这就是我们最开始在没有手机的时候是如何
交流
恋爱
的。
对，
你这样讲好像自己是个老古董一样，说我没有手机的
时候。但是我现在回想的时候，我还蛮庆幸我有做过这样的
这样的事。
对，我其实现在都根本记不清我当时说了什么。我记得我后来有一次又找到那个 MP3， 我还记得它，它是一个黑的塑料，然后因为用的久了以后，那个黑的塑料边上被磨出了那个白色的那个里面塑料的颜色。
哎，那你们真的学业很不饱和哎！像我高中的时候都忙着写作业啊，哪有时间留半个小时的眼啊？
但是我后来确实学业受到很大影响。那他还是以异常优异的成绩去了很好的学校。
你就被害了呗。
我真的没有这样讲。
开玩笑。
故事讲完了，我突然觉得跟问题没什么联系。
但是你就是觉得说这种不理你这种也是一种，也可以是一种浪漫。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浪漫不浪漫，我觉得是互相尊重和给空间的一个事情。
嗯，
我觉得 现在的情侣很容易出一个问题，就是互相给的信任和空间不够，
很少。对，
我觉得你给的越多越充足，反而这个感情会越稳定越持久。
嗯，
当然我理解一开始刚在一起或者互相发现有好感，互有好感那种阶段的时候会比较亲密和黏腻但是要长久发展的话，还是互相有信任和足够的空间会比较好。
你刚刚讲这个故事让我有想起来，就是之前就是豆瓣还是大家的主流社交方式的那个时期嘛，就是我有交过网友嘛，那也不算网恋啊，就是因为我们只是经常写那个豆油，就是站内信的那种嘛，然后没有网恋，但后来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跟那个男生的话，我就觉得说我每次写那个豆油的时候我都会深思熟虑，你知道，真的是你会去想，比如说完整的阐述你的一个观点，或者像你刚才讲的说啊，听了一张专辑我有怎样的感受，你会去思考，然后会去做一个完整的陈述。
嗯，
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这种微信的这个年代里面是其实是特别少的，即使通信的这个年代里是特别少的，即便是你的恋人，其实可能 99%你们的这个对话其实都是很弱智的，
也不是弱智我觉得
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是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其实后来我一直很排斥用
微信
去传达很多信息，
嗯，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那个 process 有一些步骤是一定要当面看着它完成的，你不能就哎我很开心我跟女神或者男神进展特别快，我觉得你就错过了一个很美妙的部分，然后那些部分我真的觉得应该是当着面看着他，然后用你的语气和情绪表达出来的，而不是那么一行弹出来的字然后就这样子很平的过去了。因为你看你写豆油的时候你确实有选词有造句，
对，我有在思考，
但是我当时就是一个连贯的带语气和情绪的一个东西去表达。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即时通讯导致我们的交流是比较碎片化的嘛，对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很多时候情侣之间的对话可能也就宝宝亲亲抱抱什么的，但是好像那种豆油的年代好像你会真的去，可能我个人觉得哈，可能这种形式可能可以涉及到你更深刻的更藏得更好的一些部分吧，我是这么觉得的啊。但是微信也很好，而且如果现在男生如果延迟隔几个小时再回我微信我还是会很生气。
我觉得也要分开来讲吧我觉得如果上班的时间如果你的那个男生他可以很快的回复你，可能会觉得他到底有没有在
认真上班。
是，
对对对，我也会这样想。哎哎呀，我真的也是蛮难搞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周末你知道他没有在忙的时候，如果他隔几个小时再回你，你会生气吗？作为女生，
如果他之后会有一个比较和，他也不其实也不用解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肯定会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看手机，
但比如说你说那种女神就经常会说哦我去洗澡了那种，然后就隔天再回你，你还是会不爽啊。
我觉得我说我真的没有遇到才会让你不爽
哎呦，意思就是说人家都是很秒回你的了。
也不是啦，我觉得什么我去洗澡了这样的话真的
就很假是吧，
就是这样讲女生可能兴趣也不是很大、
对对对，你也不喜欢姿态太高的女生，就是太端着太自以为是践踏别人感情是吧。想知道 Tony 维持时间最长的一段恋情是多久？
最长的是初恋那一段，就刚刚我说的
高中这个。
对，结束是因为他比我
大
一年嘛，所以他去读大学了，我还在念高三、然后我印象很深，有一次是圣诞节还是什么节日，然后我就憋住我想给他打个电话，然后憋到晚自习结束了以后我终于可以给他打电话，然后很开心，等电话通了以后他很小声的跟我讲说我现在不方便接、我跟朋友在外面，我忘了是看电影还是 KTV、回头再讲，然后就挂了。
哎，这个是有点，因为如果你是刚刚进入大一的这个学生，
是
你其实是非常渴望摆脱这个高中生的这个形象的，你是非常渴望装大人的， 而你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孩，对他来说。
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了，
嗯，
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也没有那样的经历和体验可以让我去理解他当时的那个行为，所以就这么分开了。
因为如果现在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如果找个男朋友是还在读高中的，可能姐妹们会很羡慕吧。没有没有没有，禽兽禽兽。
我觉得你应该，但我觉得你只是单方面的某一方面，我觉得你不会。就我对你的了解，我觉得你很快就会过去的。
就你还是对我评价蛮高的，我就还是有点走心的，是吧？我还是有点看男人的内涵，也不是只是贪图青春肉体而已。
是
啊，可以。然后，哎，这你没有回答到底是多久？哎，
两年多。
两年多，
嗯，
蛮久了，比我的要久很多。然后在这里插入另一个问题吧，也是比较相关，就是
嗯
有一个女生她说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六年了，
嗯，
就但她男朋友最近就对她比较冷淡，然后不怎么理她，然后她确定这个男生肯定是没有出轨或怎样的。
嗯，
因为我之前嘛，我就不是在征集大家问题嘛，然后我就发现很多女生都是问类似的问题，就是她为什么不理我呀，她这样若即若离是干嘛呀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发了一条，我就说其实这个事情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男生如果喜欢你，他肯定会想办法抽时间陪你的，如果不喜欢你，那才会玩这些失踪啊之类的这些小，
是
对吧？那我觉得说，然后他就看到我这条，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是这样，他们已经相处了六年的这种 situation 的话，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哇，好难，我没有六年的体会。
但你有两年半啊。
我觉得这个也要分吧，首先他们在异地嘛。
应该吧，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
异地有没有时差？有时差很累。
对。
对，然后我以前有过一次是有时差的异地，然后我还记得当时我还在读大学，然后天很冷，然后要凌晨三点钟爬起来，然后我忘了为什么是三点，但是我就是记得是很早的早上，然后要爬起来裹着衣服和被子，然后跟他
怎么惨啊，
对，然后跟他视频或者是打电话，然后我很累，他也很累，然后我们互相呢又没有办法，我怎么感觉在回答异地恋的问题？
那没关系，你就发散吧。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的体会就是特别累，特别辛苦。然后他想跟我讲一些他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也想跟他分享我发生的事。但是我觉得很辛苦的是，我要给他做背景介绍，就是这个事情分别有谁谁谁参与，他们分别是谁，然后这个事情之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事情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最后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给我，然后可能讲完以后效果也不是很好，然后慢慢的他也说的也越来越少了，我也说的越来越少了，因为太累了，这个过程就慢慢变成好吗好吗，想不想想的，你也是我也是，然后 take care 就这样。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还能不能再见面，然后我当时的那个经历是几乎没有可能见面，我们互相都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应该是没有机会见面了。
怎么那么无望的恋爱的这种感觉？
是的，因为这事情故事很长，然后
展开讲讲呀，我们有一整期节目的时间给你展开呀。
然后当时我们互相都觉得应该是没有机会见面了，然后但是之前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确实很美好，所以又不忍心就这么样切断，所以分开分的又漫长又干涩。
好有文采哦，又漫长又干涩，这个描述还蛮妙。
就互相也不痛恨，互相也没有太多的悲哀的情绪，每次听到互相的声音还是会有很多很好的回忆和感受，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接起电话来，我能感觉到他分心了或者我分心了，但是又很愿意接那个电话，又很累，然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短，然后最后就这样分开了。
那异地恋我真没办法哎。
他现在结婚了。
Oh, no.
对。
哎呦，长叹一口气哥，
是是是。
哎呀，我还没有前任结婚哎。
我有过两个。
两个都结婚。
对，还有一个。
就离开你之后，发现自己就是，就幡然回醒悟，发现自己应该还是适合好男孩，是吗？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结婚那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哎，我、sorry， 我不再回答问题了。
你先讲吧。
还有一个也是我当时有一点感触和感觉自己年纪大了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任我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整个大学有一大半的时间是跟他在一起。
那不就是两年多吗？你到底在说什么？
对，
是同一个吗？
对 ，sorry，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也是两年，
是大学的女友，
两年多，
然后。在一起的时候都还蛮好的，然后后来分开主要是因为我决定要去念书了，然后他很多原因了，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后来我就去出国读书了，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刚刚来法国找我玩过的一个朋友，又来问我说最近法国的一些动态，比如说安不安全啊，去哪里玩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哎，你不是才来过，为什么又要再来啊？他说其实是谁谁谁要来了，
就你的前女友。
对，然后我们已经断了联系很久了，当时我就整个人就精神抖擞，我说哎，
我来我来做地陪啊，住我家。
我没有想那么多了，我大概也知道他有男朋友，我说没关系，我他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直接来问
我，
觉得
我做地陪都不方便，但是我说他有任何问题啊，或者要提供什么资讯啊，或者一尴尬的时候要让我帮他讲一下电话什么都可以，然后他说人家过来度蜜月的不好吧然后
当头棒喝，
对，当头棒喝，就分开了很久，但是想到的时候就哇，你知道吗，
就曾经那么亲密的人已经要和另外一个人携手共度下半生了。
是的，然后我当时有了一个很愚蠢的念头，我觉得你都会嘲笑我，
请讲。
我当时我知道他们来法国的日期，大概也就两三天吧，然后那两天只要我有空的时候，我就骑摩托车去老佛爷，
因为就是游客聚集地
对，然后我就站在老佛爷门口，然后吹着风，然后穿着体面的衣服，然后抽着烟，
化了个精致的浓妆
就没有了。然后我第二天再去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事情
有点荒诞。
对，就是我就觉得他哪怕看到我，他
又能怎样呢？
我觉得他甚至都不会再关心我过得好不好，他也不会关心我穿的体不体面，他对我整个人可能都不再会有情绪和波澜了。
也不至于吧，看到曾经如果很喜欢过的前任还是会有波澜吧，
然后有波澜又会怎么样呢，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一瞬间我就站在那个地铁口，你
又空了
我就站在那个地铁口，突然觉得自己绕在了一个逻辑的漩涡里面，我真的很想看到他，我也希望以一个得体或者体面的方式被他看到，我很想，我也没有任何的，我也没有任何的太多的想法，我当时还是继续留在法国的，我也知道他会去结婚，会去跟那个人在一起，这个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会阻止，我也不确定我自己本人想阻止这个事情，我不想阻止，
千万别阻止好吗？
我不想阻
止，你积点德吧你。
我
然后呢？
我不想阻止这个事情发生，但是我就很想看到他，然后我又觉得我想看到他是我有别的想法在里面，但是我又觉得人家可能也不 care 这个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
就这样相忘于江湖吧。
对，然后就那天就发了一会儿呆，然后就默默的走了。
又是一个深情的故事
我没有遇到他，
还蛮好的，如果遇到的话就俗气了，你知道吗，
他现在
是，如果是个电影的话，
他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哦，
过
得幸福吗？你会去看他的微博吗什么的？
这是我很长时间有微博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去看他吗？
我其实一直不太会用微博，我一直没有改到微博那个，
没有改到
我一直没有 get 到改到，我比较想说改到，我一直没有 get 到微博的那个点在哪里，
但只是为了看看他的动向。
对，然后哎，你一讲，我突然想到，我很久没有看到，没有再看过了。
说明你也 move on 了呀。
我最近看你和金老师的微博比较多。
看你是看那个下面留言的女粉比较多吧？所以我们要不要再回来回答一下那个问题
？Sorry， 我都忘了是什么问题。
就是你觉得说，如果是交往六年的男朋友，然后对你开始变得冷淡，你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问一下，你觉得可能的成因是什么？
嗯，
第二个你觉得这种如果已经到了这种很冷淡的地步的话，还要不要进行下去吧？
Alright，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两个人相爱都是在就相处比较开心或者愿意持续相处下去的一个前提条件是，你们两个都是一个很完整的自己。
嗯，
你有一个完整的生活，他有一个完整的生活，然后这个时候你没有同路，那你们就一起走一段。
嗯，
但如果你们两个人中间有一方要为另外某一方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放弃一些事情的话，这个事情很难维持的。
嗯，
我觉得这是我当时异地恋的时候很大的一个感触。
下一个问题哈，
是
你在使用 Tinder 的时候，你对女生的这个 profile 你有什么样的选择的好物？
你为什么对我有 cliché？ 你就不问我用不用 Tinder？
你当然用 Tinder， 我都知道你的前女友是 Tinder 上认识的。你说
Tinder 的图片的好物吗？
就是可以从各方面讲吧，比如说他说什么，他 profile 写什么你是绝对不会滑的，然后写什么你会觉得感兴趣，然后照片是什么样的你会感兴趣，什么样的你是很讨厌。
就 be honest 啊，
嗯，
我
好看的。你不看 profile 上面写什么，我就知道男的都是这样。我跟你们讲，
你看女的都是这样，都不听男的说什么，就自己先给男的下定义，
先骂一顿再说。
对，
你讲，
可能我是就。如佳智老师所说，我是比较
视觉动物。
好，我做事视觉动物。
嗯，
因为我觉得你不会，你永远不会喜欢一个晚上下班以后回家坐端正躺在沙发上面慢慢的细细研读每个女生 profile 的这么一个男生吧。
我会啊。
啊，是吗？
这是走心的男人
啊，
就有心的男人，你知道吗？
啊，对不起。
那你们这样没有心的男的才就是看看照片而已啊。
我首先我自己之前是一直对 Tinder 这个事情很不很，我觉得很也没有不上台面，我只是觉得它不是那么 perfect 的一个相遇方式，
不是很自然，不是很浪漫。
对，甚至我和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甚至编过一个故事，
图书馆认识的
之类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Jeez。
但是直到有一天她和她妈妈说了我们就是怎么认识的，她妈妈也很 open， 就说
没事，
不错啊，我看你们俩现在很开心啊。
对啊，
然后我才正视这个事情。
因为我自己很讨厌看 Tinder 上面的人会写嘛，还有什么 we can tell our friends 什么，或者 we can tell our parents that we met in the library。
他们现在会这么讲，
会这样写，就是说我们可以是假装自己是在什么图书馆里认识的什么。我就觉得你说这个话，你的潜台词就是你觉得在 Tinder 上认识是一个很 shameful 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要看那两个人后来在一起以后的状态，就是如果他们两个 在一起又登对又开心，
嗯，
然后互相甜蜜， who cares。
对啊，如果我觉得如果是婚礼上面，然后婚礼上不都要介绍新郎新娘怎么认识的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如果介绍说是 Tinder 上认识，我会觉得很酷。哎，
我当时就觉得我有一个这样的女朋友，羡煞旁人，我管她是怎么认识的。然后我甚至后来和她在一起以后，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哪怕我现在跟她分开了，我都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如果没有那个软件，当时我不可能那样认识她，然后我不可能有那样愉快的快两年的时间。
我们怎么又在给Tinder打广告啊？快给我们打钱。
然后所有的加在一起我都觉得这是一个，我没有再回答问题。然后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
照片好看一点。
我是看到照片帮助我去辨认这个女生大概是不是我的 type， 然后我再去，我也不读了其实。对不起，我就是这么诚实。
那就是比如说照片啊，我们就专讲照片好了。
嗯，
如果是那种你喜欢哪一挂的，就比如说是文艺挂的，然后或者是去全世界旅游的，或者是那种什么潜水啦、跳伞啦，还是那种性感照片。
哇，好难啊。
嗯
嗯，
因为问这个问题是之前我们另一个嘉宾 Samantha 嘛，她总结的就是她喜欢的男生的 profile 照片是什么样的。
我有听但我记不清了。
就是她说呢，就是她喜欢身材好的男生，但是呢她又不能接受是男生在健身房里裸上身自拍，然后觉得那很 low， 而且觉得这个人肯定很自恋，很 self 那个叫什么 absorbed。 然后呢，哎呦这个，然后呢他又说，但是如果这是一个在沙滩上面或者在海边，然后这个男生裸露上身的话，就会他就觉得还蛮好的。
Well，
因为这是有一个正当的场景让他来录。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
嗯，
一个直男，
嗯，
然后如果这个女生有 PO 可以展示她身材或者是优势的照片，
嗯，
我肯定不会反感，这是第一个。
嗯，
然后我隐约也记得我跟我前女友聊过这个事情，我说我哪张照片吸引你或者是怎样，她说没有啊，我看到你我就觉得你是我 type， 然后就很想见你。但是这里的 keywords 是她想见我。就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两个都是更在乎真实的见面的以后的那种感觉，
就照片只是一个敲门砖嘛，说白了。
对，就是我看到他，我觉得他那个照片不管他是，我记不清了，但是不管他是只是站在路边微笑，我记得他是在彭天庸前面不管是他站在路边微笑，还是他的衣着，还是他的妆容，或者是他的体态，我觉得其实全部都是信息，我觉得不是像你那样去分的。不是说这个是哦 sexy 的照片，这个是traveling 的照片，不是，就是那个女生她的一个整体的形态，她的
vibe，
对，她的那些所有的东西组合在一起，那个信息就我觉得是可以给到我，她大概是哪一个类型，然后是不是我有感觉，我觉得这种时候就不要再去做分析了，我们工作都这么辛苦了，生活都这么辛苦了，你看。唯一一个可以没有人去谴责你的时候，你就凭感觉看一下吧。
但是原来男生是真的不读啊，就真的不读大家写了什么。
我有很认真读他写的东西，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见他。
啊，你是就是比如说是不是这个顺序先 match 了，然后再读一下 profile， 然后再找一下这里面有什么蛛丝马迹。
我跟他不一样，我跟他是我滑了以后，我就非常期待他 match 我，然后我就反复看他的照片。我只是想看，然后后来 match 了以后呢，我们也聊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我在问他的时候，他说谁管你当时跟我说什么，我也很想见你。
哎，为什么你就是会说在 match 之前你就很想看他的照片什么，就一直看他的照片，因为你买了 Tinder Gold 吗？
不是，话说回来还是，
不然的话你一 match 你不就滑掉了吗？
不是，
你看不到他的照片了。买了 Tinder Gold 又被我揭穿了。
我们用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软件，就是可以反复看照片的一个软件。
什么是反复看照片的软件？
我忘了。但是我想说的点是，还是会有不一样。就是我当时也用了一阵子那个软件，但是看到它是我记得我当时从床上坐起来，
哎呦，
是会有很不一样的感觉。
惊艳了。
后来他match 我以后，哎，你有见过他吗？
我见过视频，但我没有见过本人。
OK，
他一来就分手了。
哇，当时我自己整个人都是我想见他，就是这样。
你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告诉你，我要见他。
所以照片什么的，我觉得没关系，你就正常拍就好。
但你这个是把它浪漫化了啦，我觉得哈。但是你就是其实还是就是说白了就是整体的一个 vibe， 但是你对具体的比如说要性感还是要 traveling 啊什么，这个反倒没有说什么要求，只是说整体的几张图看下来你觉得这人是 OK 的就可以了。
我觉得可能现在女生真的想问的问题不是说我喜欢什么，是
什么样的 profile 受欢迎。
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男生他明明在生活中并不喜欢那个类型的、
嗯、
但是他喜欢看那个类型的女生的照片、
嗯、
而且你也知道 Tinder 滑一下也不用钱嘛、
嗯、
我滑一下万一就 match 呢之类的他也无所谓、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嗯
他可能没有按照自己的真实的想法和标准去滑，他只是
反正先滑着呗。
对，
是这个意思。
是啊。
但是我看好像男生哦滑冰的人都是疯狂右滑、
嗯、
就是那种不看的你知道吗，就是等到真的有 match 了他们才会 再做筛选，但是一开始的话他们就全部右滑。
我的做法是我不会，我会用碎 就像你说的一样碎片的时间看一看滑两下然后继续去做别的事情了、
嗯、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还蛮佛系的。
嗯，
不过当时滑到他以后我确实是坐立不安了那么一两天。
下一个问题哈，就是想问一下如何就是和那种 one night stand 的男生深入发展。他说其实想问一下为什么打完炮的男孩大概率就消失在人海。其实我还收到另一个问题也是类似的，他说上海的回床率为什么会这么低。这回床率这个词
我就听到了让我感觉像是 Samantha 老师在做社会学调查、
嗯、
就是他会去各种城市然后统计一下
回床率各个城市的回床率。
如果让我回答第二个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上海你认识新人和比较 open mind 的人会比较容易、
嗯、
所以你觉得放弃他的机会成本比较低，
就觉得人人都是可以替代的嘛，永远有新鲜肉体。
嗯，
不过
他们如果记得上一期空了的那个人的话、
嗯、
我和他最开始认识就是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天在 clubbing 的时候，就是学校里面一起去 clubbing， 然后
哎，我可以插入一句吗？
嗯，
就是之前我们第三期节目就是讲蹦迪的嘛、
啊，我有听。
然后很多人都说不感兴趣或怎样，你不去蹦迪，你就见不到 Tony 这种男生，你知道吗？所以大家都给我蹦起来，第三期节目听起，我们那个销量不是销量，收听量再冲一波，好吧、啊？好，继续回来。
吓到了。
嗯。
哇，好刻苦啊，打广告
、嗯、
是。然后当时在蹦迪的时候，嗯，他就在里面很吵闹的说我们出去抽一根烟吧，
嗯，
然后就跟他出去了、
嗯、
然后抽完烟我都不记得聊了一些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跟我回去吧。
嗯，这么直给的吗？
对，然后当时我们住在学生宿舍，所有人都住在一个楼里面，他只是在我隔壁楼而已、
哦、
然后我当时跟他确认了好几遍说你就是你说的就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嗯、
然后哎，铁须虎吧、
嗯、
然后就去了。
嗯，
对，
然后就发生了该发生的事情。
但第一天好像喝的太多了，然后就
还不行，我开玩笑死了。
我还能播吗？
可以。
然后第一天
打脏标的我们节目，
然后第一天就只是很平和的聊了很久天、
嗯、
回去又聊了很久天、
嗯、
然后后来就睡在了一起、
嗯、
然后也没有
发生什么。
是，然后过了两天他跟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看电影。
嗯，
然后我当时对电影的定义是
Netflix and chill 那种。
不是，就真的是坐在客厅里面，然后他跟他几个舍友也出来，然后我们坐在沙发上面用客厅的电视看电影。
嗯，
然后去了以后他就
只有他一个人，
他说哎，走吧我们回房间吧。
哦，
对，
那你单纯了你被骗过去了。
然后这个事情真的是完全不按着传统意义上我想的节奏在走。
嗯，
然后后来这样子以后我每天快到睡觉的时候会拿着枕头从我的房间去他那边，因为当时宿舍里面、
嗯、
对，坐电梯就好了，每人就配了一个枕头，然后就拿着枕头去他那边。
嗯，
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他说我觉得我们都蛮好的，不如谈恋爱吧。
他就这样
对
就讲了。
对，他就有一天很认真的跟我说、
嗯、
我觉得我们互相都还蛮好的，要不谈恋爱吧。
但在此之前的话你们是就是就我讲的比较那个一点哈，你们就是在睡呢还是有比如说 hang out 啊或者是约会啊，就是有没有走出宿舍吧，有没有下床吧。
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有睡在一起。嗯，
不是问你睡在一起，我就是说你有没有正常情侣，就是情侣会干的事情，而不是只是 one night stand 的人会干的事。
好像有一点点开始做那些事情，
嗯、
有陆陆续续有那么一点点。
嗯，
不过当时我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也不是第一个外国女生啊，但她好像没有特别黏，她就是。
嗯，
比如说下课了，他有自己的同学要去吃饭，他晚上有自己的作业或者是别的安排，
嗯，
然后他会告诉我他什么时候有空，然后你今天来或者你可以来或者不要来之类的。然后我有问过他这个事情，他就说过好自己再说，然后后来就。
所以你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
我可以接受这种类型。
可以接受，黏的呢？
嗯、
黏的你喜欢吗？
干什么啊？征婚
啊？没有呀，问一下呀，因为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听友问的一个问题，我就顺便一起问了。
嗯，
他就是因为我们上期节目有讲嘛，你其实交往过很多外国女生嘛，所以就想问一下，说和外国女生交往，还有和中国女生交往，它有什么样的不同点或者是共同点？
首先我觉得，其实我发现。女生你真的跟她交往了以后都差不多，就是她们吃醋的点开心的点然后其实都很接近的，你也不要觉得有那么不一样，生活习惯和文化或者语言上的不一样是有的，但是真的作为一个女生我觉得其实是很接近很相像的。然后除此以外我觉得可能欧洲女生会对男女平权看得比较重一点，
嗯，
就比如我前女友，我们在一起也蛮久了，快两年的时间，
嗯，
一直到后来我们还是没有 AA 了，但一般都是
你一顿我一顿
之类的，或者之前你某一个地方你付了很多钱，然后下次我来，
嗯，
然后圣诞节或者生日或者情人节如果要
送礼的话，
我们会定一个 budget。然后你是多少我是多少
都不要超差不多，
然后有一次我很认真的跟他谈这个事情，我说我们其实可能也不没有必要
这么
细
清楚，嗯，
然后当时他跟我讲的话我一直印象很深，他说、
嗯、
他说我在什么都不欠你的情况下我还选择和你在一起。
哎呦，你这个前女友也是很会说话的嘛。
他说我不是因为任何别的原因跟你在一起，我跟你所有东西都平等，我跟你吵架的时候我可以挺直着腰跟你吵，我不要你帮我拿包，我拎箱子的时候我没有跟你提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不要你过来帮我，然后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毫不亏欠的和你在一起，我可以理直气壮的离你走的情况下还和你在一起，这才是真的和你在一起。
嗯，这段话讲的不错。我的朋友们啊也都是差不多是用这样的模式在相处，也中国女生啊也都是，
嗯，
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都我的朋友们也都是独立女性嘛，说好听点独立女性，说难听点没有社畜嘛，大家也有自己的收入，就好像也没有必要去靠男生对吧。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起码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种约会的，就是约会的关系里面这种金钱的分配方式。再讲下一个问题啊、哦，这个问题它还有个连带的小问题，说听说亚洲男孩在国际婚恋市场上比较不受欢迎，是真的吗？
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呢？
你显然就是受欢迎的那个。
我没有这么讲，我只是。我的体验是有那么一些女生是只喜欢她们本来的人种的、
嗯、
有一些、
我就是这种
OK， 然后有一些女生是对亚裔会有特别的好感的、
嗯、
看你自己了、你有没有机会遇到一个对亚裔有好感然后你又正好喜欢她那一个 type 的、
那个、那你有没有遇到说那种Yellow Fever 的人，
男生还是女生？
什么？还有男生喜欢你吗？
我觉得我前女友有一点点。
你前女友有一点，因为她的前男友们都是亚洲人吗？
不是，她自己一开始就有学中文。
哦。
她本来就是中文系的，然后她一直很想来中国，她现在在中国工作。
嗯。
然后我觉得她可能有一点吧。
有一点点、
嗯、
但你觉得这会是你介意的点吗？
为什么要介意、
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到底是因为我是亚洲人喜欢我，还是因为我是我而喜欢我？
哇，我就真的不用担这个心，
不用想那么。
你在上海有这么多上海男人跟你竞争，他都已经选你了。
但你们当时不是在上海认识的呀？
那在巴黎，
你在巴黎你是少数呀，他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亚洲的，对吧？
嗯，你看着他的笑脸，你不会想这种事情。
你也开始模糊重点，但其实也是啦，就是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分那么清哦。就有的人说你是喜欢我是因为喜欢我的外表，还是喜欢我的内心是吗？那你外表也是你个人身份构成。
我觉得就像好像你在judge一个女生的 type 一样、
嗯、
就你作为一个男生你有你喜欢的 type， 那女生也有她喜欢的 type、
嗯、
你喜欢比如说高挑的或者是可爱类型的女生、
嗯、
你有什么资格或者 你有什么权利去要求女生公平的对待每一个 type 的男生呢？
对这个事情，其实我之前在微博上我也跟网友们讨论过，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大家都这个年纪嘛，都谈过一些恋爱之后，你其实是会很自然的就总结出一些所谓的 type， 就你是喜欢哪一种类型的人嘛，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谁敢扪心自问说自己就是一点偏好都没有的吧。
你这么一讲我觉得我的回答好烂，我上一期回答说我没有 type， 我现在还是觉得我想不出我的 type 是什么样子。
你喜欢，但上次不是总结了吗，就是中就是还是 above average 的美女就是你的 type 啊。然后我就是说嗯，那如果说这个人是专门喜欢亚洲人的，那这和你比如说专门喜欢高的，专门喜欢就是有纹身
是一样
的，就有什么区别呢，对吧、
嗯、
但后来有一些网友就回我说，其实要看他喜欢亚洲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是喜欢亚洲人的外表，还是因为亚洲人的某一些那个文化上的一些 stereotype，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亚洲女生就是容易服从，我们怎么样听话那种乖。如果是因为这种 stereotype 去喜欢你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那如果我个人觉得，如果单纯是喜欢亚洲人的这个 look， 长眼睛啊，黄皮肤啊，
这完全 OK。
我觉得这是 OK 的，这是我的看法。嗯
，OK。
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你那个故事吧，回到那个刚才就心空了的那个女生，然后她为什么当时她跟你提？说我们要不要就是交往，然后你就同意了呢？就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说他可以不只是一个 one night stand 的对象，而是可以是一个认真交往对象？
其实我觉得我的回答会让网友失望，是因为、我没有太多的思考。从第一天开始，他从 club 约我回家，
嗯，
然后我跟一个站在你对面的一个很美丽的女生反复确认她的、讲的事情就是那样子，而且他又是我同班同学，所以没有什么可怕的。
这才怕吧，就万一闹得不好，就抬头不见低头见、
是大课的同学。
OK。
然后我就回去了，我觉得我没有理由拒绝他。然后去了以后，一切都很好。
嗯。
啊，他的思路可能就是一切都很好了，就是真的是
Why not？
每一个步骤都很好了以后才可以去做男女朋友关系、
嗯、
他是这样子去一步一步确定的、
哦、
然后他觉得 OK， 我也觉得 OK， 我也觉得没有，我当时也不想去逼他说我们要到哪个步骤了，然后他觉得 OK 了。
嗯，其实你们那个也已经不算是 one night stand， multiple night stand 那但是这个其实是不是可以当成是一种怎么讲正式进入恋爱之前的一个试用期，有点这意思吗？
好像有，
有，
而且我是第一次，而且是被动的就参与了这么一个
你被面试了，然后你过了那个面试就这种感觉是吗？
那我总不能不开心吧
没有，但是很多男生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只想跟你保持这种比较 casual 的关系，我好像还没有准备好跟你进入一段这么严肃的 relationship。
我不知道，我其实一直不太理解这样的男生，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感情把持的那么好，要不然就是产生不了，要不然就是越来越多，就只有这样两种情况。
嗯
嗯，
但就是你不会说你在刚接触刚认识一个女生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就做出了一种预判，就是说这个人就是我要和他就可以开展有那个潜力吧，可以开展那个严肃的关系，而有一些女生可能你就预判说就是一次两次这样，你会做这
种？会有了。所以、那我的策略也不是策略，我的想法就是如果只是一次两次的话我可能就不太会付出很多努力或者是怎样。
但是就什么样的女生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可以长期交往的？而什么样的女生
就是她 physically 对我是有吸引力的、然后她整个人又是有趣并且是我想象中的未来生活不会觉得单调乏味的这样的女生，我会比较愿意。
哦，就是你看着她你可以幻想，就是可以 picture 一下你跟他长期交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是
这种、了解。
Hello， 我是金不换婚嫁回来的打工妹。节目听到这里呢就突然戛然而止啦，因为托尼老师喝了点酒，加班加多了又觉得很累，他就不录了。那么感谢你听到这里，虽然这期没有我还是挺冷清的哦，我自己这么觉得，但是大家肯定觉得听到纯享版的托尼老师一定很高兴，对不对？所以呢本期精致茫茫到此结束，希望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